才与自闭的距离，作者白凡，第十一章，自闭儿的大学之路。自闭与天才往往只有一步之遥，但如果不小心，短短的距离就会变成咫尺天涯的结局。首先，自闭儿虽然聪明，但缺乏语言沟通的能力，对文字的理解力比较差，也缺乏社交常识，加上其他的一些学习障碍，他们在走向大学的路上就会困难重重，机会很容易就与他们擦肩而过。另外，自闭儿会察觉到自己的弱点，很容易让自卑侵袭自己的心。如果没有父母的肯定和鼓励，他们根本无法走完大学之路。天才与自闭之间其实也是一条漫长的路。自卑是自闭儿在大学路上遇到的一个拦路虎，这在乎父母是否有一颗健康的心灵，一颗智慧的心。如果父母自己都陷入忧郁，又如何帮助孩子挪去自卑呢？如果父母对孩子都失去了信心，又如何能鼓励孩子走上大学之路呢？但父母的信心不是说有就有的，需要经历神火一般的试炼，也需要紧紧抓住神的应许，绝不轻言放弃。其实，自闭儿进入大学也非难事，若父母有从神来的眼光，就可以穿过重重云雾，看到孩子光明的未来，就能在他们每一步路上不断给予鼓励和帮助。这道理说起来很简单，但行出来却非常不容易。大儿子马克非常聪明，但在他整个中小学时代，学习成绩不仅比同龄孩子差，而且许多课都是为特殊孩子设计的，在文字和程度上都比较浅显。他在中小学的课业上就输给了同龄的孩子。不仅如此，自卑就像一团驱不散的阴云，常常侵袭着这个孩子脆弱的心。在他高中时的一天晚上，马克哭着问我，妈妈，我是不是一个智障儿？我知道他在学校一定又被同学取笑了。那时我已从教会的讲台教导中开始明白一些道理，神在每个人身上都有美好的心意，但他对自闭儿的呼召和命定到底是什么呢？我虽不知道，但我必须用正面的话语来建造孩子的心。我认为你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孩子，你在神的心中有一个特殊的位置。这是一句实话，因为在马克身上的确有一些很特殊的地方，他在数学方面有特别的才华，即使后来学校让他进入普通数学班，他仍然可以获得优异的成绩。我问他，在学校，你的每个同学都可以在数学课中拿 A 吗？当然没有。他的眼中闪烁着困惑，也飘出一丝得意。我继续鼓励他说，你可以拿 A， 就说明你不是智障者，而是一个很特别的孩子，有神特别的设计和创造，因为神在你身上有特别的目的。不过，你有你的长处，也有你软弱之处，你就要努力发挥你的长处，并在你软弱的地方做出更多的努力，你就会成为一个非常卓越和成功的人。过去轻看你的人也会对你刮目相看。对孩子来说，父母正面肯定的话语是一个极大的祝福，不仅能除去他心中的自卑，也可以使神的应许在他身上得以成就，让他步入一条蒙福之路。朋友，你是否常常祝福你的孩子呢？还是常将指责贬损的话语充满在他的耳中？你是爱他还是害他？是祝福他还是诅咒他？这些都在你的口中。朋友， 下一次当你与孩子说话时，请你想一想，你是否在向他倾倒祝福。大学之路对自闭儿来说非常艰辛，因为他们在起跑线上已经慢了一大步。整个高中，马可都在特殊班级中接受次等教学，临近高中毕业时，他才由特殊班助教陪伴进入普通数学班，与正常的孩子一起上课。当他高中毕业的时候，他就面临着人生一大挑战，这时孩子很需要父母在他起跑时陪他走一段路。我的方法是帮孩子从最容易入门之处开始。首先，我鼓励他到社区院校，因为那里不仅能提供大学一二年级的课程，而且班级小，学生少，他比较有机会得到教授的直接帮助，而这些学分以后也可以转去正规大学。可是妈咪，我的同学都去正规大学，去社区学院，这太不酷了。马克开始抱怨，儿子，起跑线上是决定输赢的地方吗？难道我不希望你进入正规大学吗？但根据你目前的状况，你很难进入一所理想的大学，我们何不开辟另一条道路呢？那条路也一样可以让你如愿以偿地进入正规大学。儿子，相信妈妈，我会帮助你，不达到目的我们都不放弃。儿子点点头，他单纯的个性使他特别容易听父母的话，在他身上我完全找不到一丝叛逆的痕迹。我常常对他说，人生就像一场马拉松比赛，在起跑线上你好像比别人慢了一步，但这里并不是决定输赢之处，达到终点的那一刻，你才被判定到底是拿金牌、银牌还是铜牌。你的路还很长，你还有许多时间和机会可以迎头赶上，你不要放弃，而是要一直努力。我相信在神的恩典中，你终会赢得胜利。马可还是乖顺地点点头，他还是那么听话。
爸，有人说我很幸运，有一个这么听话的儿子，但人们并不知道，我们母子之间在平时就建立起一种亲密的关系。我发现大部分的母亲比较注重孩子的吃喝拉撒等琐碎问题，也喜欢带孩子到处上课，让孩子可以才艺超群，但孩子其实最需要的是母亲的注意力和宽容接纳的心。他能明白孩子内心中的苦衷吗？他能与孩子交心谈心吗？他可以成为孩子最好的朋友吗？一个母亲的鼓励会改变孩子的一生，而一个母亲贴心的帮助也会成为孩子一生的祝福。马可因语言障碍一直都很自卑，所以大部分时间他都是独来独往，在人群中也十分安静，他不太主动去与人谈话，因此母亲的帮助就成了自闭儿走入大学第一步的基本条件。当然，母亲的角色不仅仅是帮助者，更应该是孩子的知己。几乎每周我都会与马可单独约会，找一个他喜欢的餐馆，我们坐下来聊聊。我发现很少有人愿意有耐心听自闭儿说话，那么母亲就应该是孩子最好的交谈伙伴。我不仅可以借机教他如何找话题，如何应对别人的对话，我也试着做他的朋友。马可，有一天，你是不是很想有女朋友呢？我问，他羞愧地点点头。可是，你知道女孩最喜欢男孩都是哪些地方？绝对不是英俊的外貌，一个有魅力的男子应该是才华横溢，思想深邃，在他的里面有一汪深深的海洋。 而这一切需要他不断学习，用新奇的心去探索不可知的世界。所以，男人博学多才，才会更有魅力啊。马可看着我，眼中露出几丝迷惑，几丝惆怅。但我知道，你会成为一个最有魅力的男生，神也会给你一个非常善良，而且非常有眼光的妻子。以后，你想生几个孩子？我深情地看着儿子。我大概只想要两个孩子，也要两个儿子吧，跟妈咪一样。他开始调皮地与我说笑起来。此刻，我大概是儿子唯一的朋友。我想，如果父母不能成为儿女的朋友，一般来说，我们很难成为他们真正的帮助。开学第一天，马可邀请我陪他去找辅导谈话。当我们走进辅导的办公室，辅导员欧阳博士是一位美籍华人，他看看我，满脸不悦。你知道，满18岁的孩子都有隐私权啊。他大概把我看成喜欢控制儿女的恶妈妈吧。我笑一笑，耐心地向他解释我的来意，请他帮助这个特殊的孩子圆他的大学梦。欧阳博士同情地看了我们一眼。转入正规大学对自闭症的孩子来说很困难，但不是不可能。他实话实说，于是他照着我们的设想为马可设计了一个选课计划。我发现他非常有爱心和耐心，不仅每个学期都帮马可选定每一门课，而且还把课程输入学校的电脑中，并提醒马可尽快上网交费。他还有各方面给出非常中肯的建议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也是一位基督徒。另外，自闭儿的父母应该帮助孩子学习利用大学中的许多资源，因为自闭儿独立能力差，常常因不善于语言表达而忽略宝贵的资源。那天我们走出学院辅导中心后，我对身旁的马克说，我们在学院中逛逛好吗？马克有点面带难色。我明白，一个大学男生身旁跟着一位唠唠叨叨的母亲，让人看了实在不酷。没问题，我们不用手拉手，我与你保持一点距离，就像我与其他成年人一样。他点点头。于是我们从书店逛到图书馆，又从体育馆逛入学院的补课中心。那天我们拿到许多的资料，回家后一同研究。我给他提了许多建议，他也非常听话，我怎么说他都一一照做。我想，一个成年的孩子还能把母亲当作朋友，这实在是神的恩典。如果神没有给他一颗柔软的心，他大概在上学的第一天就会感到寸步难行了。大学的路对一个自闭儿来说艰难且又漫长，如果计划不严密，他就可能浪费许多时间，很需要父母帮助他拟定一个严谨的计划，帮他想出智慧的策略。其实我早已看到他的长处，所以就建议他从大学的第一天起就选定专业以及要申请的大学，这样他在选课时就不会毫无目的。欧阳博士建议马克的 A 标准是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，他不仅是加州大学系统中比较强的分校之一，也算是名牌大学，而且这所大学与马克所读的社区学院有约定，凡此院学生只要 GPA 学习成绩的平均数达到标准，就保证录取。同时，欧阳博士也建议马克应该要有计划 B， 以防万一。但在我心目中，我只为他考虑计划 A。 我觉得我们做父母的就应该把孩子推向他能达到的最高峰，这就需要抓住两个关键之处：第一，让孩子保持较高的 GPA； 第二，建立孩子的自信心。这两个关键缺一不可。 在我帮助马可的过程中，我还发现了一个得高分的策略。我建议他每学期只选几门课程，从易到难，一步一个脚印，选课不在于多，而在于成绩优异。所以每一学期我让他选一门最容易的英文课，还有一门体育课，目的是让他熟悉大学生活，建立起独立处理事情的信心和能力。渐渐的，我让他开始选一些他擅长的数学课、电脑课，而且还建议他到学院的补课中心去寻求帮助。同时，我还雇佣家庭教师，每周花2到4个小时专门帮助他的课业。但是因为他的阅读能力差，有些课程他还是不免有些落后，特别是大学课本都很厚重，必读书籍也非常多，不少的课程还要求学生写长篇报告，许多时候马可连课本中的基本概念都十分模糊，又怎么可以拿到 A 呢？于是我就为他想了一个办法，虽然他会延长他读大学的时间，但可以帮助他最终到达目的的。我建议他，当他某门课不能达到 A 或 B， 就在退课截止期前去退课，但他并不从课堂上消失，而是向那门课的教授请求继续来上课，然后在下学期重新选这门课。当他重修同样的课程时，他的情况就大为改观，双倍的努力就让他结出丰厚的果实。所以他在大学成绩单中都是 A 和 B， 但他也为此付出时间的代价，2年的课程他却花了4-5年。对此我常常鼓励他，你不要担心，虽然你在起跑的时候比别人晚了2年，但人生的胜与负并不在起跑点上，就好像你参加一场马拉松比赛，你知道有多少人在这场比赛中跌倒吗？有的人甚至一辈子都一蹶不振，你只要不停地往前跑，就完全有机会赶上去，而且你的基础会比别人更扎实，你完全不需要自卑或害怕。你在大学中多学几年会有什么损失呢？人生路漫长着啦。今年马可终于读完大一大二课程，就去申请转学，但他却面临着一场特别激烈的竞争，因为州政府削减教育经费，裁减师资，以至于入学的名额也受到限制，而且他在申请时并没有寻求我们的帮助，就自己在网上填报申请。我想如果他在填表时答非所问，那岂不功亏一篑呢？他想快一点长大，也不该拿前途开玩笑吧。我开始埋怨他幼稚糊涂。一天我在焦急中等候神，一丝平安降落在我心里，里面浮现出一句话，在神岂有难成的事吗？不久马可收到2份录取通知书，他被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和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录取。我和先生都非常高兴，看来我的担心是多余的，儿子已在我不知不觉中悄悄长大了，神的医治工作也是在悄然之间吧。我想他前面的路仍然曲折艰难，他仍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，但我相信神将守护着他，带他走每一步，将他里面的天才天赋完全挖掘出来。一个母亲只能陪他走短暂的路，但是神却可以伴他一生，并缩短天才与自闭的距离，成为他一生随时的帮助。我读着马可的录取通知书，想到这些年所经历的一切，眼泪一直往下流。神实在对我们太好了，他让我们实现了梦想，也让我发现他造这个孩子不仅价值高昂，而且尊贵无比，在他身上 神不知放下多少才华和天赋呢？是啊，虽然人生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，但一路上神都会恩典相随，我们还都没有到达终点，岂能认输呢？